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，
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，更坚定地信靠他，服侍他。
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
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
圣经神学。
欢迎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晋升课程哈。今天我们就开始一门新的课程，叫做圣经神学。那讲起圣经神学呢，我们就曾经一起开会商量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时候，我就提出了，哎，我们好像少了这一门的课。因为呢，我自己在澳大利亚学神学的时候呢，神学院教导这门课对我呢有得到非常大的益处。那我自己呢在教会当中培训弟兄姊妹呢，也曾经教导他们圣经神学，那么他们也觉得对圣经呢有更深入的了解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想把圣经神学这门课啊介绍给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。可能我们对系统神学或者是教义神学呢就比较熟悉，那我们会对启示论啊、神论啊、人论啊、基督论、救赎论、圣灵论、教会论、末世论等等哈，这些都比较熟悉了。那这些呢都是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教义。那系统神学呢是以希腊的哲学的思维的方式来表达信仰的，那是罗马天主教采用了，后来呢也成为我们基督教神学里边最主要的表达方式。那圣经神学呢是比较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研究神学的方式。那从17世纪开始啊，有人就使用圣经神学这个名词。那当时呢是指合乎圣经教导的教义神学。但是呢，圣经神学发展到今天，特别指呢研究圣经当中神学思想的历史发展。那它是基于圣经，而不是本于哲学思想或者是宗教传统而有的神学。圣经神学呢是要发现圣经本身的神学，而不是事先肯定某种神学的权威，或者呢利用它来为某种传统辩护。那这一次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第一次教授圣经神学哈。那我们希望呢先将圣经神学的一些基本的观念介绍给大家，那以后有机会呢再为大家介绍圣经神学当中不同的领域范畴，好不好？我想首先呢先介绍一下圣经神学的发展史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就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。那当时虽然没有使用圣经神学这个词语啊，但是呢却一直努力建立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的神学。后来呢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基斯特曼的，他呢是第一位采用圣经神学这个名词的学者。他当时啊从新约从旧约当中选出一些经文来支持当时的神学系统。那他所建立的呢是一种改革的教义神学，但是其本身并没有脱离教义神学的框架。后来呢有一位叫加布勒的神学家，他在1787年的时候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圣经神学。他认为啊，圣经神学应当是描述性的，是历史的，目的呢是描述圣经作者对属灵事物的意见。那这个就与以哲学的方法研究教义神学呢就有明显的分别了。 但是在这个同时啊，有一个运动叫做启蒙运动，对西方的社会呢影响很大。那这个运动呢高举理性，否定一切超自然的信念。那他们认为呢，人类的理性要成为一切知识最终判别的标准和主要的来源。那有些圣经学者呢就受到这样的影响啊，以所谓科学客观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圣经，就不再接受圣经的权威了。于是呢，研究圣经啊就成为研究近东历史的一门学问了。那他们将圣经神学变成一门历史的科学，去研究希伯来的宗教的发展历史。那我们要记住下面这个人了，他叫霍志恒，他被称为改革的圣经神学之父。那他将圣经神学带回到尊重圣经、尊重神的启示这条正确的路上了。他著了一本书叫做《圣经神学》，那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思想神的启示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是在历史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实现的。那他的著作呢成为了经典，也成为后人研究圣经神学的基础了。那在这本书的引言当中啊，他就对什么是圣经神学以及研究圣经神学的方法做了很清晰的简介。那我们第一课的内容呢主要会参考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那另一位的神学家再介绍给你哈，叫高伟勋。那他呢是澳大利亚人，他对圣经神学啊也有很深的研究，而且呢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他做了一本书叫做《认识圣经神学》，那是圣经神学里边的一个通俗的读本。因为呢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写明说是给教会里边弟兄姊妹看的，不是只是给神学家看的。那在当中呢，他就以神的创造、神的救赎、神与人所立的约以及神的国为主线来看整本圣经当中神的心意。那我觉得这本书呢比较适合我们的需要。那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呢，我会主要参考这本书的内容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神学的本质和方法。我们要想了解圣经神学的本质以及它在神学研究当中的位置呢，我们首先要明白神学的定义。那神学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一门有关神的科学。其他的定义呢，要么就是误导，要么呢就是回到这个定义上。比如说呢，现在西方很多人呢将神学啊定义为研究宗教的一门科学。但是研究宗教最终是与神交往，对不对？那既然神学是有关神的科学，那么神学呢就必然是出于神的启示。我们说啊，在一般的科学当中呢，所研究的对象是被动的，研究者是主动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在科学试验里边，那么我们呢就会处理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，去研究他们，拿他们来做试验。然而当我们来到属灵的层面上与神交往呢，这个就与一般的科学完全不同了。那我们只能通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要看神是怎么样将他自己和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，人需要自我介绍，让对方呢来认识你。当我在联合电台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呢， 有一次我到内地啊去看望听众，那么有一位听众见到我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郑子明老师，你怎么这么年轻啊？”我说：“你以为我有多大？”他说：“我以为呢，你有70多岁了，因为呢，我们在当时呢做晨曦三老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讲自己太老了。”那我问他：“那你觉得卢牧师他有多大了？”他说：“卢牧师大概90多岁了。”哈哈，这个就是说，当我们没有仔细介绍自己的时候呢，那听众呢就会凭自己的想象来想象我们。那我现在介绍给你哈，其实呢郑子明现在只有50多岁，那我呢是在北京长大的，我曾经呢是在电视台里边做工程师，后来呢到了澳大利亚，在那边读了神学，后来做传道人，后来来到良友电台侍奉。当我这样介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对郑子明认识更多了呢？那我们与神交往，那就更需要神的启示了。神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，他对人类有什么计划。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2章11节。所以啊，只有当神自愿地将他的事情启示给人的时候，人才能够真正地认识神。要不然呢，人只能够猜想神是怎么样的。神要来到我们的当中，那我们才能到神那里去。我们说在创造之前，有关神的事情只有神自己知道。那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创造了人类，然后呢神将他的事情启示出来告诉人类。所以呢我们说创造是神启示的第一步。我再讲哈，创造是神启示的第一步。我们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才能认识神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原因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人呢活在罪中这个不正常的事实。罪呢破坏了人与神之间本来应有的那种良好的关系。人与神之间啊本来是可以自由的沟通的，现在呢却被罪隔绝了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每一步都需要神来采取主动的。神通过圣经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把他拯救人类的心意和方法启示给人类，使我们可以认识神，回转归向神。所以总的来说啊，神是通过圣经，通过主耶稣，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，而我们呢，也只有通过主耶稣，通过学习圣经，才能够认识神和神的心意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神学当中有四大领域。神学呢，通常分为诗经神学、历史神学、系统神学和应用神学这四个领域。那在这四个领域当中呢，诗经神学是一个基础。那除了解释圣经之外呢，其实诗经神学的意义是蛮广的，可以包括四个方面，就是学习圣经的内容，那找出圣经的背景，比如说作者啊，写作的时间呢，目的等等。还有呢，找出这一卷书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位置，以及与其他书卷之间的关系。那最后呢，是圣经神学，就找出神启示背后的意义和目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启示的角度来看呢，那正好 与上面所排列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。那首先呢，神是自我启示，神将他自己和他的心意启示出来。那接着呢，就是圣经书卷的作者的写作的过程，神所拣选的人将神的启示记录下来。再后来呢，就是将这些记录啊收集成为圣经，那后人呢就将这些编辑在一起，就按照神的圣灵呢把它编辑成为圣经了。那再后人呢，就是那些学习了圣经，在写一些的注释书，那解释圣经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神学的定义。圣经神学呢，是释经神学的一个分支。那学习神在圣经当中自我启示和神的作为，那就包括了下面几个内容了。第一呢，就是神的启示在历史当中的进程。神的启示不是一次完成的，而是在一系列的行动当中逐渐逐渐的启示给我们的。而神的启示呢，不是独立的事件，最终都与神的救赎有关。所以呢，在历史当中，神将他的启示啊，一步一步的启示给人类。那在神的救赎当中，主要的部分是神的作为，是神救赎的中心部分。那神将他的救赎计划启示给我们呢，最终由主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赎。然而另外一部分呢，是我们的经历，是个人经验神的救赎。那到将来呢，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永远与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认识神了。那圣经神学的第二部分呢，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具体的启示。神的启示不单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显明，神的启示呢，实际上是进入到历史当中。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。神的启示是有目的的，就是为了让人类认识神救赎的心意。神在旧约当中的作为，向人启示神的救赎计划。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完成神的救赎计划。而新约书信呢，就向我们解释了神的救赎计划。那圣经神学的第三个方面呢，讲到的是神的启示在历史当中进程啊，我们要从当中找出神的本意。在神的启示进程当中，找出神启示的本意，这件事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说在生物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每一步的成长呢，都是一个进步的过程。但是并不是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原本的特质。神的启示就好像一粒种子发芽成长，那我们不能够说种子本身不如长成的树那么完全。实际上啊，种子本身已经具备了树的一切的特质，对不对？那圣经神学呢，就是从神在不同阶段的启示当中来找到神的本意。通过学习圣经，我们发现在神启示的进程当中，神的救赎一直是神启示的中心。那另一方面呢，神将他的心意通过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而这些启示就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神救赎的心意，互相的补充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， 那这个呢，就好像我们身体上有不同的器官，那么合成一起呢，才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呢。那圣经神学第四方面呢，就是实际的应用了。神的启示不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，当然我们是需要认识神的启示，明白神的心意。然而呢，神将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，将他的救赎计划告诉我们，是希望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，而且呢，可以发自内心的去爱神。那我想呢，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哈，问问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这么介绍圣经神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可能有一点混乱，会不会？啊，不要紧的，因为呢，这个只是一个简介，我们对圣经神学一个大概的了解。那以后呢，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们还会仔细的介绍。那现在呢，我想为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学习圣经神学的指引啊。那第一呢，是我们要尊重神的启示。那神的启示呢，是我们信仰的绝对的权威。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一位又有个性又善良的神。他的启示啊，反映了他自己是无瑕的本性，他美好的旨意。那神是愿意让人知道他的心意的，所以呢，他才将他的启示赐给我们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呢，圣经神学是建立在神的启示这个基础上的。那神将的启示赐给人，不是一句一字的听写，而是呢，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，让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的环境当中，向这个世界来表明神的心意。但是这绝不影响神启示的权威。那第三呢，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神的心意。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历史，如果只是单独的事件呢，那就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圣经神学啊，是研究过去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件，然后呢，从当中来总结出神的心意。那从这个意义来讲呢，圣经神学实际上是历史神学的一部分。那每当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都相信是神的启示，并且呢，确信神的启示将在新约当中实现。所以呢，新约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圣经历史的重要的线索。也就是呢，我们可以用新约圣经来解释旧约圣经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的关系。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目标是相同的，就是呢，将神的心意清晰地表达出来，使人可以明白。然而呢，途径却是不相同的。圣经神学呢，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当中发展的轨迹。而系统神学或者是教义神学呢，是以逻辑的方法总结出圣经当中重要的真理呢。现在我想介绍一下研究圣经神学的主要的方法。那研究圣经神学主要是从历史的发展当中找出神的心意，并且总结出当中的原则。所以呢，圣经神学会把历史啊分成不同的阶段，观看神在每一个阶段的作为。那这些历史阶段不是人为定出来的，而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在历史当中，神几次的与人类立约，而每一次立约呢，就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在这些历史的阶段里边，神一方面 重复之前的启示，而另外呢，再加上一些新的因素。因此呢，圣经神学会将不同阶段的启示来加以比较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讲讲圣经神学的应用。第一呢，就是要教导整全的真理。当我们明白了圣经历史的整幅的图画，对我们的教导跟讲道都有莫大的帮助。那我们看问题或者是教导某一段经文呢，就可以从整本圣经和神整个的救赎计划的高度去思想，那对某一个真理呢，也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了。第二呢，是对抗异端和自由派的神学。很多异端对圣经是断章取义，那一般信徒呢不容易分辨。圣经神学就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整个的救赎计划，那使我们呢就容易分辨异端的错谬之处了。不少教会受到后现代派的影响啊，不再重视圣经的真理，而是发明了一套自我中心的信仰。那圣经神学是帮助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神的启示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，而是要完成神永远的救赎计划。还有呢，学习圣经神学可以提高我们学习圣经的兴趣呢。对一般信徒来说，可能系统神学显得比较深奥枯燥，但是圣经神学则看重圣经当中的历史，那一般的信徒呢都会比较容易明白。而神学的结论不再是一种理论，而是有血有肉的经历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学习圣经是为了更加荣耀神。这个跟所有的神学都是一样的，圣经神学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。我们从历史当中看神的作为，彰显出来神伟大的本质以及他对人类的爱。正像有一位神学家所说的，神学是源于神，关于神，归向神。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一课，简单介绍一下圣经神学。那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呢，我会逐步的跟你分享圣经神学的具体的内容。如果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问题呢，也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，向郑子民询问，那我希望呢也可以能够回答你。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